各位二二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是伫每礼拜的一个早起哈，每礼拜早起八点，以及重播的时间是每天的一个暗时，22点就是10点了哈。这个时间来播出，啊，这是台湾的时间哈。每天的这个早起八点，跟暗时的10点来播出。啊，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啊，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节目有啥物意见，还是讲有啥物分享的哈？还是要提供的消息呢？会当敲咱的服务电话来跟咱的行政人员来联系哈。咱的服务电话是02-2426-4539，02-2426-4539。或者是可以透过 email 来跟我们联络， email 是 tda@net.tw tda@net.tw、啊、这是跟我们联络的方式。那今天呢、有一点感想啦、哦、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哦、因为这近前啊，这个国民党呢，他们这个在发现有一则那个网络上的创作的影片哈，那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所做的，也、不是，因认为讲这是民进党所做的这个影片啊，是一则广告影片，所以呢，引得大家挞伐哈。那这个从他去先哈，就是这个投书伫这《苹果日报》哈，讲署名是。这某这国际大学博士班的这候选人呐、啊、哈，而且博士班学生的投书来指责公哈，民进党啊用这款很烂的手法来吓这个台湾人呐、啊，因为这个影片叫做《礼拜的红魂载体》啊，就是讲啊针对民进的国民党进行所做的这个影片来讲啊。民进党啊，贪污啊，侪咯，什么起诉了哈，啊，什么啊，一段一堆名单安尼，这节讲起民进党无清廉的公告。那这网友呢，他认为说，这样子可能，如果说，当然民进党他也做了一个回应哈，就是用我那拍一个公告哈，在讲。国民党啊，安尼，这个国民党什么人啊，贪污或者，还是讲 A 走了台湾多少钱，掏空多少钱，然后呢，赶走，然后判刑或者啊，什么潜逃在外安尼。不过呢，那你们干嘛讲安尼是两个党在比呢？啊，可能啊，这个网友嘛哈，伊有那有这个想法，所以啊，伊就做一支片哈。228风云再起，伊表示讲，那个和国民党个再继续之前呢，啊，国民党呢一直咧牵连一个中国共产党，所以呢，尊公那个和国民党继续之前了后呢，台湾可能吼、哦、一个再次发生这老火事件啦，就像讲迄阵中国来个中国这个国民党来个台湾的时阵。啊、哦，发现在二二八事件，啊，只讲以后，万不幸，国民党继续执政，佮重新拿到伊的执政权的时阵，啊，以他目前跟这个中国交好的状况，跟中国呢是那个勾肩搭背哈，当然没有办法平起平坐了哈，这种奴颜婢膝的一块的情。总控的时阵，他是不是想要我三个引清兵入关，安尼再来学习一次台湾？哈，这是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感想，看到中介作者呢，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呢，这个某博士班的这个候选人，伊的投书讲，伊啊用中国来吓惊家己人啦，用中国来吓惊台湾人啦，哈，又再挑起这个族群的纷扰，哈，在。挑起族群的对立啦，那继而呢，一挂遐电视的这谈话性节目，像讲中天啊、TVBS 啊，哈，等等，把开始就这个影片哈，就这个影片来开始批评 民进党所做的这个公告。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公告呢，这个影片的其实就这个他们是在这个玉山长昌台这个网站所看到啊，渔夫他自己也澄清在网站上面澄清说这是网络创作，不是民进党的公告，而且呢在玉山长昌台跟民进党是跟他们的组织是没关系。当然啊，虽然他这样讲了呢，可是呢他们还是连几天的消委一直在记者会的民进党啦族群分裂啦啊搬这中国怎样怎样。那其实呢他们看到是这样，不过我们看到我们所惊的就是这款影片所表达出来这个状况。可是呢他们从来不去讲说台湾人为什么有这种担心，台湾人是在担心什么，是在怕什么，会现在台湾人对国民党这么不信任，他们没去反省这点，他没去检讨这点，一直在检讨民进党说他们的制作族群的对立。那就那个一连串的事件来讲，我们可以觉得说其实中国国民党啊，他们对这里礼拜的事件他们其实是很忌讳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的心虚，哈，因为怕人提起这个代志，用这个代志来炒作。那他们怕人家这个炒作呢，国民党呢，因有一个习惯，就是讲，伊来上惊的代志，哈，予人提出来的时阵，伊的话比人较大声，评判的，哈，来逼判。人家要判伊这件代志是造门的时阵，伊的话比人家大声，美比人家大声，以前用这非常强硬的姿态来指责对方，甚至动粗了哈。这是他们我一直以来看他们的行为哈，说作诶，或者是说怕人诶，话救人。那他会。为了预防这件事情发生让他们招架不住，他就先打预防针，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呢变成族群的对立啊。事实上呢这件事情呢不是完全是礼拜这个事件，不是完全是族群的问题，不过呢他们却一直把这个整个事件的那个起因导向于族群对立，族群的那个文化的差异，族群的隔阂，安呢？那他们呢？让北京共一个先共，先把这个事情导向这一方面，哈，好让共唔敢来提起这个代志，那提起这个代志，意思就是讲要制造族群的对立，啊，这就是这个国民党的一个一贯的手法啦。那根据就说近几改哈，最近这几件事情啊，哈。那网络上的这个网友的创作，好，那呢踏伐的，那个一个小小的影片，好，那呢紧张个安尼，好，安尼连稍微连几下讲。另外还有一支影片呢，就是马英九这个影片嘛，好，连几下讲安尼。那正可以表现出中，因其实上惊就是人讲。这个代志，而且呢，人讲的是事实，哈，所以呢，他就很忌讳，很忌讳，然后呢，先美先雅安尼。那这样子更可以表现出讲，咱这个礼拜这个代志啊，把它说清楚、讲明白的重要性。咱来看哈，一个朴素学生哈，伊对礼拜这事件了解。竟然呐、啊，跟他锁定在族群问题，你礼拜这个事件，其实族群问题是一个副作用。不过呢，伊竟然讲这个事件所代表的就是族群的问题。其实啊，伊背后啊，上界严重的问题就是专制体制，好、哦，还有用血腥镇压的方式来控制人民，这款的心态，被为着达到伊个通敌个目的呢，用不惜啊残害无辜来方式来控制人民，这是上界咱上界忌讳、上界 无法度接受的一件代志。啊，这就是嘛是上界严重的一个国家内面啊，讲有这款的思想，有这款的体制伫咧，这个、国家永远都袂正常，无法度做民主国家啊，国家的人民永远都无法度来平安过日子。啊，咱台湾人也把这个代志呢。个白色恐怖，这一连串的影响呢，后来台湾人一直生活在这个梦魇之中，到起码也个无法度出团哈。因为咱心中都有一个警钟在那里，咱呢有一个阴影底下，唔在当时诶发动它的机制哈。啊，所以呢，这个大学生啊，也不是大学生啊，博士生哈，伊啊对这个礼拜这款，他造。的噪音哈，这个专制写信控制人民，这个噪音呢，完全没有提任何字，反而呢只讲到说那个立立版是这作军的对立，可见呐、啊，这国民党以这愚弄人民呐、啊，的行功，一些功力之够啊，而且台湾囡仔嘎嘎讲，跟那也要单一思考。伊找着一个理由，会当说服自己之后呢，他就。以为这个答案就是全部的答案了，也别去多方向的思考，多项的原因，多个面向去考虑。哈、哦，李立伯像我讲的在讲，他最严重的一个让台湾人最忌讳、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讲也专制体制，也血腥控制，这是上最严重的一项。不过呢，伊煞不了解，伊煞。只导向这个单一的一个原因，族群对立。小公奶奶举例啦，你讲一个做美术系的学生来讲，老师拿出一个题目，建画一个什么图，老师不只是叫他们画一张图，而是要叫他们画五张、十张，同样一个题目画五张、十张，他要找出可以很多个点可以表达这个题目的图像出来。不过咱家学生，你看他个部署啊，跟他认为讲这是传播的答案，对讲李立伯族群对立是一传播的答案。可见讲读册读个遮尼啊侪，有哪无好呢？哈、哦，一些熟客对这教育体系里面呢训练出来的这个思考呢，其实是很不灵光，而且做呆字呆板呢，只能这个接受，而不是去反思、去自己寻找答案的这块呢。情形，那这样子读到博士其实也没有怎么用呢。哈、哦，要做研究呢，安尼做研究做出来研究，其实代表性真低嘛，真狭隘。那这个李立伯事件，想到讲，伊刚也会单一思考到说这是族群问题，其实这都是国民党他们刻意啊，要为家己除这个罪名，所以把整个事件的始末窄化掉了。然后呢？只要什么人任何人提起你的白白检讨你的白白讨论你的白的时阵呢，拢会当用这句话叫做制造族群对立哈，来做挡箭牌。这就是国民党也用意啦。咱家听着哈，国民党一定在化工，啊，恁到底是变哪只满意啊？啊，已经道歉了哦，啊也。赔偿了，当然不是赔偿，是他们说还要增值这个用字哦，不是赔偿，是补偿 哦。然后呢，那些受难者呢，他们的罪名也已经平反了。啊，想到这，恁家会当满意哈？其实呢，我之前嘛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代志，安那再有法度做一个了解，了结啦哈，做一个改观，做一个结束，有一个 ending， 然后呢？从那个以前的悲情呢走出来，有怎样让赋予这个228有一个正面的意义，我一直在想。那音乐过后呢，我们来继续再谈这从最近发生的这统媒一直在讨论的这些影片呢，我们继续再谈为什么这个他们国民党对228事件这么的在乎啊。而且是不理性的在乎，那怎么样才能让228这个事情有一个了结呢？那音乐过后继续讨论。 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今仔日跟大家讨论的吼是这个前一阵子这个统媒啊，还有那个谈话性节目啊，一直在讨论的这网络所做的影片哈。那网络上流传的影片呐、啊，那这个影片呢，就是叫做228风云再起哈。啊，我捌看过这个影片哈。我感觉讲，这个影片所做的人哈，伊表达的想法，其实都是咱的想法，其实都是这咱台湾人哈所害怕的地方、担心的地方。但譬如讲，这国民党一旦呐接近哦，台湾可能会和中国来去侵吞哈、并吞，然后呢，为了控制台湾，再一次的发生这种类似228这款的事件哈，加一寡。无乖啦吼，袂当配合中国的人吼，也是讲啊，进前一直咧鼓吹台湾独立家的人吼，再一次的大集体灭绝安尼。啊，这是我看到的感想。唔过呢，国民党你煞改讲这是族群对立，在制造族群对立，用228这个事件来炒作。然后我一直都在想说，那。这个28事件，因到底是在惊什么会？因现在那人家不爱把这个代志公开来说清楚、讲明白，他们也可以早日啊早日超生啊哈！因那不怕都把这个代志讲清楚、讲好明白的时阵，因永远都爱惊吓、惊讲一定在心虚，惊讲人用这个代志来炒作。其实，但主要就是说让他。完全明朗化啊！在后代的这国民党党员，其实他们也没有参与过这件事情，跟西伯人来去改观啊，显然一点不爱改这些代志，讲好清楚哈、哦。那到底这个事情要安怎才有法度做解了？该管哈。其实我觉得呢，因讲啊，被道歉的嘛道歉嘛了哈，变换的嘛变换了哈，啊被。也做补偿啊，补偿啊，哈！啊，到底是变安怎？恁姐妹，恁先啊，我已经做过安尼，恁要搁咧，一直揢这个代志来攻击这国民党。对，唔过咱来想看卖啊，这代志伊拢做，唔过安尼敢算做了解啊，敢解决啦？你看这一个炮手星，伊会把这代志单纯的只做这个族群对立一个原因的解读。你讲这个代志，其实它还没有完全完整，没有一个定论，没有公开的一个定论。虽然讲这李登辉啊，已经公开啊，向这受难的家属来道歉啊，哈。不过其实呢，伊代表虽然伊代表国民党，迄阵是迄个总统阿个董主席，伊代表国民党。不过呢，其实这个代志跟这国民党并无关系，而且呢。伊嘛无讲，迄时阵嘛无讲，甲这代志完全吼完整的做一个这个整个历史的还原。啊，虽然讲有一寡这個受难家属已经受到赔偿啊，吼，伫国民党来讲，伊叫做补偿啦，吼，唔是赔偿，吼，还是一部分了，因为有足侪人因为这个亲人失踪了，唔过伊失踪是完全没有记录，吼。伊唔知失踪去对找无尸体啦，无遐遗物啦，无遗留下来的东西什么的，有一些规定所要的文件，伊无法都提出来。啊，这部分的这家属，其实伊拢无法得得到这补偿赔偿，伊无法得受到赔偿，哈、哦。所以讲，干那一部分的受难家属，因为得到赔偿。啊，不过呢，咱来看哈。这赔偿是安那来？这金价是安那产生的呢？其实啦，这赔偿的金钱呢，是全体台湾人共同来负担的，不是讲这国民党应该的提出来。照理讲，这个代志是国民党造成的，应该是由国民党来赔偿。结果呢，煞由全国的台湾人民来共同负担。那我讲，我台人，啊，你爱替我来。一个行钱，啊，我欠人钱，啊，叫别人来替我行钱，靠这款的道理，所以讲这款的赔偿啊，其实呢，并不符合公理，而且呢， 而且志工哈，在这个大地文教基金会志工，以及在台中哈再见蒋总统的民主台湾路界展览之中呢，他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应该是讲，国民党的一些信徒啊哈，来这踢馆。而且再见蒋总统呢，其实他是能够到台中哈，科博馆去。展览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哈，因这礼拜基金会一直咧搞这台中市长来申请，一直无法度。这台中市台中一个台中市这样尼啊大，竟然讲无任何一个所在有法度放这展览。这展览其实占地并不大，伊竟然啊无一个所在会当放这展览，讲啥物所有的展览场次呢，拢已经满。可以说其实这种展览这种休闲活动会当这样啊档期这么慢，其实表示说人民的生活其实是真好的。所以说跟这国民党他们所说的啊，这上面百姓生活不下去的啊，台湾的经济多糟糕，其实这个也可以戳破这国民党的谎言啊，人民的生活真好啦，叫法都去做这休闲活动，经济真好，才有法度在这个场次啊、档期呢，场场都有。那这个好不容易呢，塞在一个科博馆的一个小小的走廊哈，一个角落来做展览，结果呢，这个题目啊也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平和的哈，说再见蒋总统，他不是讲说啊，也追究28这个元凶。蒋介石来展出，他只是说再见蒋总统，这么温和的一个主题哈，一个标题也遭到这个蓝教徒的提馆哈，接来的讲黑龙是北彩威啊哈，这种是的民进党的诠释，啊讲这是无特懂的，坑的科博馆无特懂哈，这是在制造这作棍的这对立，又同样是这句话。再来看，所以说这个228这个事情到现在呢，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去相信，不愿意去追查。一点在研究的精神，对不对？尤其那些提馆的，还有是什么研究历史的人，他竟然那个思想观念，像你要狭隘，在不同的意见，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容得下去，他只相信他所知道的，这块的学术研究够好。那想要说这个事情他们就欠了也赔了、那也平反了，这样子难道还不够吗？真的不够，你看这些人的欢迎，他们完全没法相信你把这个事情的欢迎就知道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还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这个事情在台湾的意义是什么会、那尊公这个国民党啊，他真的有诚意来道歉的话，应该是整个这个属实都给还原出来嘛，尽可能尽所有可能把它还原出来嘛，然后呢好好的交代清楚、这就是什么情况所造成的错，而不是呢只要大家一提到这件事情就指着别人，先行没行言没让公这里的这者做国内对立，这者对在分裂族群，不像那这里的办这里将近这60周年的时候59周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像在纪念像在诠释啦，抢着诠释这个228、结果呢因所诠释出来他们就是这个国民党那时候是马英九做党主席嘛，他就请这个杨度啦那个以前的中国时报的这个编辑杨度呢来做这个所谓的田野调查，然后他所做出来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啊，这个是官逼民反啊，是族群的文化上面的隔阂，语言的不通啊，文化上面的隔阂啊，这是外省啊人的原罪啦，这就是国民党的原罪啦，他们为什么叫做原罪呢？其实呢 没人去怪说外省人那是刚刚好齁，都多喝公一起准执行这个28的事件的这些人是对中国来的人啊，就是所以准说过外省人，但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是等于是外省人做的，其实这件事情是等于国民党所做的。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我是外省人，我就是外省人，可是我不觉得被其实我不太记得他意思说这事件呢，这些所谓的族群分裂这丁丁的代际呢，其实他并没有觉得说受到任何的影响或受到的任何侵犯的感觉，因为他也很清楚这代际是国民党的爱护者，不是外省人，外省人不等于国民党，所以说他的这个观念就真的真的很清楚，不要说这国民党一化这个、族群对立哦，对公啊，这是在分化外省人跟本省人，啊，分化这中国来中国的台湾人跟在地的台湾人。那照这国民党伊说家己做的这权，家己所做的权势来讲，官逼民反啦，文化隔阂啦，哈，这是这国民党原罪啦，哈。结果呢，所做的这解读呢？完全没有碰触到这问题核心，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台湾人最怕的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恐怖的独裁政权。那 KMT 呢，国的国民党呢完全没有做这样子的反省，他只是把这问题又导向了族群问题啊，导向了当时候的状况呢是啊，是官员逼迫官员的不当的行政，逼迫到人民来反抗，他没有完全没有讲到这个独裁心态。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说台湾到底是在担心什么事，到那款杀人的凶手，杀人的帮派的凶手啊，来主导说这个杀人的原因的解释权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呢，就算说国民党他们怎么鞠躬怎么道歉，把头打到这个顶到这个头脚来，我们也没法度相信说国民党他真的在道歉，他真的心肝来有这个事情，感觉说那真抱歉，他们以前经过做这个做过这个事情，感觉说真抱歉，对台湾人感觉有一个亏欠感，我们完全没有感受到，所以这事情也没法度来解决，我们没有感受到他的诚意。你看是怎样，这个228基金会他的预算竟然会被冻结，他也不敢完全把它删除，而是把它冻结，让你没法度做事情，钱在那里，不过你没法度用，你看得到用不到，这是他们一手呢对228家属道歉，一手却又冻结228基金会预算，这是他们一说前后两种不同的手法，人的面前一种做法，人背后又一种做法，一种非常恶劣的用小人的行径。所以你的办道歉有用吗？完全没有用。他们到现在敢知道什么叫做228，他的这个蓝教徒敢知道什么叫做228，不知道呢。那么是怎样呢，他没法度让这个事情曝光，因为呢他们又想说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来掌握这个政权，现在这个政权呢可以回到呢从前呢呼风唤雨那种的日子啊，再重新启动这个特务机关，重新启动特务机关，让重新控制人民的思想，就没人还有办法来用这个228来赶插脑了。这个礼拜如果没解决这白色恐怖概念，这个时代的事情所发生的种种的荒谬，种种的暗中杀人这种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解决，就像现在会发生的这蒋介石这个纪念堂，改换作 民主纪念广场，安尼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反弹，这个、台北市政府有这么大的动作，竟然跟中央政府来呛声，竟然完全无要配合，竟然啊，跟中央来斗争。竟然临时把一个27年的这建筑物当作是历史古迹、历史建筑，啊，因真正有道歉，因就袂晓讲，就袂讲拄到二二八这议题就起动，哦，就敢那小搞乱搞安尼。啊啦，因真正有道歉，真正有诚意。特别讲在拆这个牌匾、拆这个大中之政这牌匾的时阵，会有人去开车弄这個建国党的人，用这种恐怖的行为、暴力、非常残暴的行为来弄这個建国党人。其实这款的行为是以前戒严时期恐怖的统治所留下来的这种手法呢。真侪人就讲王信南，他。寄炸弹邮包给这个谢东敏，结果他去被关13天，结果他的父亲去被发生车祸，两脚弄回去，而且第一夫人吴淑珍他也是因为这个政治事件去让人刻意的被双脚 被那个制造成车祸，然后造成他的半身不遂。这林义雄他参加这个美丽岛事件，结果他的全家去用抄家灭族，他的查囡、他的母亲都去用台死。是迄阵，迄款时代真恐怖，一种统治方式。你讲台湾人奈袂惊，心肝内奈无阴影。到现在，这拆中正庙这款公开的代志，竟然有人公开的开车去撞人，把人弄个重伤，他是当时候这个影片记者坐在底下，那影片看到就讲，真正伊是踩那个油门加到底，安尼用重的，安尼准备被把人弄死一块的状况诶。所以讲，这里把代志，这戒严时期说话性的这代志，那不直接了解，公开的说明，做一个公开的、统一的。一个讲法的话，你跟统一的讲法，就是说一个定论的话，因为的耶稣兰教徒会用这恐怖时代的这种恐怖统治的这个心态来对付他意见不一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族群问题。他对付这个意见不同的人，是用恐怖的方式来对付的，用暴力的方式来对付的，这根本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现象。好，这个代志若无解决，就今仔日这个荒谬事情再度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再度发生。就讲，还有更荒谬的是讲，较早要做过要北爱的人啊，竟然今麦要竞选总统，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耻辱啊！一个民主国家的荒谬剧啊，对家来看就知道说国民党已完全无悔改。这二二八这个代志，就算讲有道歉、有赔偿、有平反，嘛是无解决。要安怎搞法度完全解决呢？就是爱做一个公开的审判，不管这个人较早这个人是活的还是过身啊，拢爱有一个公开的审判。其实二二八就是这个。国民党的一些罩门，一不愿意碰触的、不愿意面对的真相，那越是这样子呢，他就愈会小搞乱搞啦。那透过一个国家所举办的公开的审判呢，我们可以在答辩之中把整个事情厘清，让全国能够在这答辩中慢慢的了解，讲这里边到底面向到底有多少，然后他的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让大家都做一个了解。把这透过这个公开审判，把较早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的人呢，做一个那个追溯， 一个历史的审判，不是说他的后代哦。然后呢，有一个在公开审判之后，有一个定论之后呢，这个代志一定要放在这个教科书里面，哈，和所有的台湾人，所有以后的后代，永远会当记掉这个代志，和这个国民党无可能和操作的余地，没有任何再说嘴的余地，哈，无让因这自我在扭曲，哈，诠释的空间，这样子呢，才有法度使台湾呢进入真正的民主时代，真正的正常化，把这个逍遥的凶手给抓出来，给公开出来，这样才当然有法度去除台湾人心中那个警钟，那个恐怖独裁那个阴影，每个说怕说我如做一个政治的表态的时候会去给人报复，但现在所看到就是说国民党也去给报复，那看这个台湾人在连续说要特东山，有的人哈，更唔敢把家己的名，还是身份证号码，予人去，因为伊惊会受到报复，啊，这就是心中迄个警钟的阴影还在啊。那无一个公开的审判，无把这凶手拢抓出来，咱这阴影永远在滴个。就讲咱去迄个228基金会所办的再见蒋总统的蒋总统的巡回展的时，准备。为这些来参观的民众留影的时候，他们就会害怕，假公领头公也影像形象被泄露出去的时候，一早以后他会受到秋后算账。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很严重的事情，这代志呢不该怪，因为都记得惊吓，我现在一面滴泪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国家办的公开的。这个历史的回顾，一个审判，把这些凶手统统抓出来，把他的这些警种、这些组织、这些机关完全抹平、消灭掉，好，大家这个循环从威权真正进步到民主时代，啊，好，大家知影讲，这一款代志的人都爱红心盘。安尼，台湾人才有法度来放心，暗时也咧困，才困会安心。就是爱安尼呢，才会当台湾，才会当真真正正的民主。啊，国民党啦，那有够聪明嘛，得爱支持这个做法，安尼因得当因为来脱离这228的魔咒。那么怎样？其实大部分国民党的后代啊。根本就唔捌参与过这个代志，唔过呢，咱就爱建立一个社会一个公理正义的这个观念，哦，啊，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民主体制的观念，哦，让这些威权没有办法在台湾再重新啊死灰复燃，这代志才有法度做一个改观，啊，嘛免国民党嘛免阁惊讲啊，这228是这代。国民党的原罪啦，哈，这是什么外省啊人的这个负担呢？哈，其实无人咧怪，无人把这个问题等同于这个台湾人，那不等同于外省的，而是呢，这个问题应该是由国民党来负责，来追究这国民党的责任，而不呢，台湾人这担心。恐怕会实现，只要不要哪公蛮不行，会动算总统。一切要不要这心态，这集权威权恐怖统治的心态，个屌嘞，要个底嘞，然后嘞，中国的这个完全没有人性的独裁中国，又跟着国民党来搞政会的时阵，真正的像这亚平所讲的，咱台湾人所担心的，二二八红魂再起。就是呢，我看到最近啊，应该是讲顶礼拜哦，还是顶礼拜，即一个统媒在讨论这个影片的时候的感想。那当时候呢，上个礼拜也有一个这个228旧责草案呢的事情哈、哦，这嘛是看我看到的时候讲公审、公开的审判有关系。这个其实这个 草案叫做228事件及戒严时期政府违法责任追究特别条例草案，而且草案其实真早哈，的一根坑坑地方，其实是一直被冻结的。啊，这草案呢是这民进党的这党团哈，王信南跟王拓哥、王世坚呢，伊所提出的。啊，当然这个草案，咱只要讲以这个目前的这个立院的生态来讲，泛蓝大于。这个泛绿的情况之下，这草案是无法都通过。那么怎样？我们现在这类草案在这个时候竟然会被提出来，而且它冻结很久了，而且以泛蓝为大多数的这个立法院哈，竟然这类代志、这类条件、这个条例呢，有办法提出来。那是不是很可疑的说国民党在这个时间让这个事情曝光为的是什么，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连起来做一个联想？当然可以，他又要炒作族群问题了。好，他刻意，他呢并没有对这个条文的内容来做解读，而是呢刻意的扭曲，才会引发这个朝野论战。啊，这个代志根本都无法度通过物件，而且足早的已经放伫个立法院了，现在即卖造出来。啊，他们为什么会就这件事情这样子，又是消告软尬，又把整个事情扭曲掉了？那来看卖啊，这个他们扭曲成什么呢？因公。把这民进党要追求的这个转型正义呢，把它讲成了株连九族，啊，公啊，一些老子犯罪，儿子替他那个入监啊，替他服刑，对，株连九族，他的遗族他的后代都要被这件事情来牵连，都要替他来负责任。那这件代志曾经也多次有闯关哈，当时吼国民党杯葛啦，被退回这个程序委员会。不过呢，即马呢国民党就咱讲诶，可以合理怀疑哈，他国民党策略放行这个提案吼，民进党措手不及哈，不知道他们竟然会让这件事情、这个案件呢来提，可以提出来讨论。结果呢，他们只是让他。提案了，可是呢，却国民党却又刻意的不出席，导致流会，然后还趁机指责民进党。其实这就是选举操作，因其实在利用这里边的操作啊，他不准人家讲228事件，可是他们却可以炒作228对公，所以咱得爱有一个历史公审的重要性，就是伫遮。这里边代志一定爱会清清楚楚的重要性，就是伫遮。国民党完全啊，无法度做理性的反省，完全没有办法理性啊。那因公株连九族啊，公这条案草案株连九族啦。你跟咱来看这草案的内容，其实只是针对当时候的统治者侵害人权的这款违法的行为，被透过立法来厘清楚，啊，而且追究他的责任。把这历史的真相追查出来，啊，关于228这个事件，跟戒严时期公务员还是公权力用任何镇压啦、逮捕、违法逮捕哈、枉法裁判，或是凌虐犯人、虐杀犯人这块的红血来侵害人民的生命、身体、名誉或财产这块的行为来这节责任的追究，这是这个草案呢。这大体的内容，它的精神，就讲伊第四条伊的规定，讲刑事责任的追诉呢，审判不适用于刑法追诉权时效消灭等规定。啊，即便被告死亡，该条例所为之追诉呢，审判程序不因此而停止，应该 让被告的配偶或者是直系旁系、旁系三亲等等的血亲呢，来继续执行这个程序哈，代替被告来诉讼，执行这个被告在诉讼上面的权利。其实伊是要好在他的亲族三等亲以内的亲族来替这被告，可能被告已经过身了嘛，替这被告来实行这被告的权利，不是说要来判这个，来追究这个被告的三等亲以内亲属的责任呢，他只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公平的答辩的那个权利而已呢。他再改公这是株连九族，所以讲这国民党的心态到现在还是那种威权的很可怕的一块的心态。这得讲台湾人心关系警种还没有办法消除，那个阴影还在，这是台湾人担心的代志。国民党到现在完全无反省啦，完全个用一向的手法抹黑、栽赃、污蔑、扭曲这块的手法。你看老公有一个震动在台湾，这款的震动在台湾，台湾敢会平安，敢会正常？啊、哦，会这个引发争议之后呢，王信啊表示讲，泛滥质疑条文内容，株连九族，这是中国才有的封建思想，台湾人心肝内底无这些疑啊，株连九族这四个字，台湾人还是很包容的。台湾人真的很善良很包容，才有法度让他们现在到60年了，这事情发生到60年了，还没法度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完整的陈述平反。而且呢，王信仁说他 提出这个法案呢，是要化解本省外省的对立，让司法程序将有罪的定罪，无罪的还他的清白，没有任何一条条文说要株连九族。国民党这样的操作其实只是为了选举而乱加扭曲，伊嘛要求国民党讲有大的公开辩论。如果有哪一条株连九族，伊要失去这立法委员的职务，那无呢？国民党嘛应该爱改选，也是道歉哦。结果呢，国民党他完全不敢就这件事情来辩论，他说没什么好辩论的。一块国民党的公话，所以说。有一个公开的审判重不重要？如果不透过公权力做一个事件的追究，这政府的这不当的使用公那个权力的责任的追究的话，这事情因为没有清楚明白的一天。所以呢，我不知道民进党在讲什么回，他一被这个国民党炒作成这个什么株连九族啊，他啊用这撕裂族群啊、来做文章的时候，民进党竟然做跟这些提案的立法委员来做切割，我感觉讲国民那个民进党实在有够无路用。其实这个代志都是国民党的罩门，他不去从这个罩门改啊，也金公司甲堵好落去。他竟然把自己的这个委员做了一个切割，所以说这是民进党让人很失望的地方。这个事情你若不好好来处理，台湾人真的永远无法度来平静，无法度台湾永远无法度平安啊！台湾人不能晚上可以安安稳稳的睡觉，这是政府应该爱做的事情，怎么会说要跟这三个立委来切割呢？卡扎虽然是历史，但是爱好清楚。像这个，韩国，因为这个追究历史、他导正历史的过程当中，也是啊。虽然有一挂人过身啊，不过伊嘛是给他一个位置，给他一个那个诉讼的权利、答辩的权利，那好因会当。虽然他们不在场，但是呢，仍然有一个公开的审判的程序。这台湾人就是欠这个程序，所以说那边要有一个这个事件，要让他一个了解、了解哈，有一个改观呢。这个代志，这个程序是永远 这是程序，一定是爱做个底。我讲民进党啊，你得爱自己要站稳脚步啊，这哪是真正公益该做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唔免讲惊这国民党来炒作什么族群。坦多讲了一个网友是讲，伊是外省阿人，伊特别干嘛讲这是什么族群问题？他也不觉得他被污名化、被污蔑、被侵犯，因为这是不要国民党一直在跟把这个事情跟外省人绑在一起，但是他自己不认为，民进党只要讲说外省人归外省人，国民党归国民党，安尼就好啊。你怕什么会？我希望啊，以后老公，这个谢长廷能够当选的时候，真的，我看他这个行事风格这么软的时候，我真的还蛮担心这件事情，哦，在以后的四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国民党要跟我话都利用这件事情来污蔑打压别人，这个威权统治的这些心态一样没有办法去除，这是我们台湾人所上该担心的所在。好，一如这个影片所讲的，228风云再起。我们进一个音乐之后呢，我们来讲一点这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各位弟弟拜帮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哈。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呢，来大概介绍一个所在哈。我念一首诗哈，大家听，大家来猜猜看，我在讲哪一个地方哈？来啊，草随风动时光移，岭上石碑依旧在，古道漫步寻盲影，道尽百年多少事。猜到了没有？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把它合起来就是草林古道。好，这是东北角风景管理处推销的2007年《恋恋芒花似古道》刊板上面的诗句啦。啊，起码等时节操练哈，芒花开得正漂亮的时候，这草林古道的芒花季啊，其实是对于11月1号开谢。那个，我们在介绍阿伯哈，我们个起码要个快一点，那整片的茫茫白茫茫的芒花非常漂亮。伊起来山呢，因为啊风势太强了哈，在宜兰那是海风，直接顶着海风哈，风势太强了，这树啊生不起来，所以然后全部是那个芒草。那即阵都是芒草在开花的时阵啊，规片山变得白白。啊，整片山都是白茫茫的芒草，所以啊，真好看啊。朋友们呢，趁着那个天气较好的时阵啊，去啊行行看看，是可以开阔胸襟啊。它的景观呢，它一面是山，一面是海，那这个视野相当的壮阔哈、啊，可以看到龟山岛的地界闽桃景啊呢啊。在天气比较好的去的时候去呢，咖啡危险嘛，因为啊，这个它是古道哈，有一些石板，然后一些阶梯，那怕说常常下久了，雨落久的时阵哦会滚哈，所以等这天气好的时候，会当去啊行行，真好哦，那空气也很好。在有一句诗啊，在形容草林古道的地形跟美景哈，两位大家听，讲一路汪洋一路山，烟云潇洒皆波澜，迂回草岭通古道，大木奇葩尽可看啊。而且草林古道呢，是早期北部的商人，还是讲要去宜兰的人啊，必须要对宜兰还是淡水这港口坐船啊哈。帆船绕经三貂角南下，但是呢，海象因为不稳定，而且那时候船只较简陋哈，对海上航行是充满危险的哦。现在鸿运真大，那基于拓荒跟行旅安全等理由啊哈，所以才会在路上开辟一条通路，然后加上呢，清朝有一阵有开山抚番的政策。的催促啊，所以淡蓝古道的是安内背景所产生的。那一直尊呢，淡蓝古道开辟大约是在乾隆的末期哈，由白兰氏开，不是白兰氏基金嘞哈，由白兰氏开辟对一件暖暖哈，经过十分呐、啊、丰子赖啊顶双溪出。在宜兰的山路，那时候呢，知府杨廷礼哦，开辟了自四角亭经蛇仔行哈、哦，至双溪顶、西卡顶啊，经过抓行到香溪啊、哦、啊，经过草岭，越过这个草岭，再出宜兰这样子。这路不是很长哈。哦大概三四个钟头就可以走来回一趟哦，好，来回一趟。那是讲，不过因为是山路，所以这个要有点脚力啦哈。但有一点而已，也不是说要很强壮才能够走这个山路。那、啊、当地呢，当时候呢，这个古道的铺设是以这个当地最常见的砂岩来做材料，那石头呢铺砌成台阶，有时蜿蜒，有时陡斜如梯，所以也有这个如登如梯的形容。 那这条翻越雪山山脉，以着太平洋的崎岖山径呢，所经过的所在呢，也是自然生态环境真优美的所在。沿途啊，有溪流，有水声潺潺，还有阔叶林，还有这个在远望坑这附近还保留了古朴的田园风光哈，有那种梯田这样子，还有农舍在里面，所以啊，有一种农家的乡村的气息在那里。所以呢，这个东北角管理处呢，重新呢、啊，后来呢铺设了，重新铺设了那个石阶。好，让它成为一条古意盎然、兼具知性跟感性的健行步道。那像在这个芒花季就在冬天嘛，那冬天的太阳哈不会很强，去的时候刚刚好，这气候是刚刚好，你背山会热啊，寒天气，这时间哈天气好的时候去那边走，其实相当舒服哈，哎一旦哈。在往这芙蓉的电车上啊，哈，坐这个芙蓉的车子到芙蓉那边啊，从贡寮开始出发。啊，其实你买当对接宜兰那一头来出发。那一般呢，这管理处的人员哈是推荐说从芙蓉开始出发，然后呢，你就可以一路这样走啊走，经过那些农舍。啊，往山上走过去。那这个古道呢，走的，因为它是旁边都是农舍，然后是山林哈，所以空气真好。来，讲要做健行嘛，真特懂。啊，即马呢，尤其是这整个芒花开花的季节哈，去啊，这别有一番那个秋天。的那个那种秋天哈、哦，茫茫古道这种感觉哈、哦，苍凉的感觉哈、哦，那个那又有一个壮阔的景观哈、哦，可以啊，请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假日旅游的地方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走一走，买当点点心态哈。哦那今天呢，咱的故乡，咱的岛的节目时间嘛到啊哈，感谢大家收听。那希望啊，这个后一个时间呢，大家当继续来收听，多谢，再会。